舒雅。OK， 前面应该还有一节是，前面应该还有一节是。OK， 那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敌人呢？”好，下一节，罗马书10章9到10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好，今天我们特别请来曹家菊传道，也是我们教会差遣的一位传道人姐妹，然后为我们证道。她证道题目是得救的确据，欢迎家菊姐姐。
牧师，年轻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主内平安。前三个礼拜，于牧师问我，可不可以在舞堂敬拜的时候讲道？感谢主，这是我生平第四次的讲道。首先，我稍微简单的介绍我自己。我的名字叫。不见了吗？曹家菊，我的父母亲是来自江西修水的一个曹家村，而我是出生在台湾的嘉义秋天菊花，然后是26岁的时候以研究生的身份来到美国，先后读了好几个学位，因为我一向就是很好奇，对很多事情都非常的想渴望去知道。在2015年的时候，我从这个服务了26年的工程师的这个职位，电讯工程退下来，然后就去了神学院念道学硕士，2年9个月的时间读完了，感谢主。很多人问我，退休了以后还能够念书吗？我说那就试试看吧。我是感到主的呼召，所以我顺从。我愿意去，也是非常的有主的恩典，在学习方面一直觉得主在对我说话，所以我下面一步是还要继续进修，相信主会继续带领。我们上个礼拜是复活节，是个非常充满喜乐，见证主的荣耀，宣告得胜的一个节日。特别的感恩，我们当中有几位书信的接受了这个洗礼，有了主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们愿主祝福这些书信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为首的这个教会大家庭。一起有属灵的成长，有生命的转变，能够成为彼此的祝福。好，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差遣耶稣来到世上，赐下爱，为我们众人舍命于十字架上，使我们得拯救。就如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说的，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主，那牺牲的爱让我们不再被定罪，让我们有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因为相信而能够 有那得那丰丰富富的生命。从此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在短暂的人生旅途上，我们是充满了盼望，这是何等奇异的恩典。主，愿你带领我们都能够在个人的思想言行举止跟计划和未来的道路都放在你的交托在你的手上，在我们每一日的生活上都有你的见证，在世上为光为盐，让不认识你的人借着我们成为他们认识你的管道，都能够蒙福得救。当末日号角吹响的时候，我们这群基督的儿女们就能从得救的确据中完全体现那永生的应许，与主同享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得救的确据啊，我们在座有多少弟兄姐妹已经信的啊，接受主的人觉得自己有得救的确据的？非常好，这个是神的祝福啊。那我们现在先来请问几个问题，就是有关OK， 我们在讲这个题目之前，我们可以先想一想几个可能我们经常在思考的一些问题。这个就好吧，这样拿这个好吗？还是哪个比较清楚？这可以哈。好，第一个就是说，什么叫做得救？然后，这个得救的是一个永生的应许吗？那这个得救会不会失去呢？在这个生命册上面有四次提到，在这个圣经上有四次提到生命册，三次是名字被涂抹了。那还有常常听到说一日得救永远得救，实际上我们有两个不同的神学说法，一个是加尔文主义，一个是亚米念主义，一个是强调神的绝对主权，另外一个是强调人的责任。那这两个里面都有很多的圣经根据，我们等会儿呢不会专注这两个，而是专注在我们的经文里面。得救就确据的这个内涵里面，我们可以问问说，它这个确据到底是从何而来？是不是我们个人的自己的想法呢？还是有神的话语做确据？那如何知道自己有得救的确据呢？是不是有一些主观的经历呢？还是有神的应许？刚才忘记按了，对不起。好，我们呢就是刚才讲说要根据有两段经文，我们来好好的从圣经的根据来探讨这个得救的确据。第一段经文就在这个约翰一书十五章五章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另外一段经文就是在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就从这简单的三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得救的确据的一个很实在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结构就是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说去理解为何神有何应许作为这个得救的确据。第二个，我们要反思去如何知道自己有这个得救的确据。 从刚才这两段经文的内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中心的思想，还有一些主要的论点。其实就是说，基督信仰的宗旨是什么呢？就是让人得救，就是得到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永远的丰富的生命，在主耶稣基督里。第二个，这个中心思想跟主要论点就是，基督信仰的一个根据跟根基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就像我们第二段经文念的罗马书，愿意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是接受基督为救主的人，他的生命就有了得救的记号。那我们现在再仔细看一看这些经文啊，五章十三节说到，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自己知道有永生。我可以讲一下这个历史背景，当年就是有这个诺斯底主义，诺斯底呢，他是一个比较一个神秘主义，他是就讲到灵跟肉体，认为灵是好的，肉体是不洁的，所以他们始终是不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也不相信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所以呢就造成了很多这个异端，有这个假教师跟这个假传道的出现。那这个使徒约翰呢，他就写了这个约翰一书呢，主要就是要澄清，让这些信徒能够了解什么样的是真理，不要去听从那些异端。那他这个经节呢，其实就是整个约翰一书的一个总结，他的目的是什么？要基督徒知道，确实知道自己有永生。那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这个字，信奉。信奉这个原文呢，就是希腊文呢，它是一个现在式的动词，就是持续信靠的意思。这个持续呢，就是持续信靠耶稣的这个信心，也信靠主复活模式的这个信心。另外呢，这个字有永生的这个有，也是一个现在式动词，那这个解释呢，就是说正在经历永远的丰富生命，而不是说哦，等到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了，那个永生才开始。永生是从你开始信就开始了，那当然到最后那个是成圣的过程，那如果能够走到最后的话，这个能够成圣的话，就能够跟主一起同享荣耀。另外这个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里面讲到这些话，那这些话是什么话呢？这些话如果广义的来讲，就是约翰一书的整本书卷，那如果狭义的讲，就是他前面的两节经文，就是十一节跟十二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借着相信就得着神的儿子，就得着生命。那罗马书十章九节到十节里面那两节经文呢，他讲到这个死里复活，讲到称义，也讲到得救。他这里面说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在旧约时代，因为大家不敢称呼这个耶和华的名字，所以他们用主这个代名词称呼这个耶和华。那在新约的时候，这个保罗呢，使徒保罗就直接称耶稣基督为主，这个就是强调主耶稣基督的神性。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神人二性，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然后这里说到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是相信说他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他是无罪的啊，为我们的称义而复活，从死里复活。这个耶稣为主呢，是一个耶稣信仰的一个根基跟一个根据，我们刚才也说了。 那称义跟得救呢，它实在它的条件是什么呢？它的条件就是一个内心的相信跟一个外在的承认，两个要并重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称义呢是得救的一个原因，然后得救是一个称义的结果。那我们先看一下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基督信仰的根基。刚才我们已经强调了好几次这句话，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这个细节是怎么样的来说这是一个基督信仰的根基呢？耶稣在约翰福音11:25说道，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然后在罗马书8:1说道，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在耶稣基督里。有些人他跟我讲说，哎，我受洗啦，就不再被定罪了。但是前提是在耶稣基督里。因为我们看一看，假如主耶稣基督没有真的复活的话，我们的信仰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15:14说什么呢？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另外继续在15:17-19说到，若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为什么比众人更可怜呢？因为一般人会觉得说，啊，你们基督徒好多事情都不能做啊，必须要遵守， 要自己能够节制，当然我们是要靠着圣灵节制。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好像被捆绑，可是实际上是刚好相反的。我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个牧者跟一个抽烟的这个男士在一起对话。这个抽烟的这个人呢跟牧者说，牧师啊，你真是过得好辛苦啊，你什么都不能做，连抽烟都不能抽，你看我活得多自在，我想抽就抽，你真是一点自由都没有，我不要去信主。这个牧师就说，我有不同的想法，你想想看，你是上瘾了，你不得不抽，而我可以选择，我可以抽，我也可以不要抽，但是我选择不抽，是你有自由呢，还是我有自由？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是灵里的释放，我们是有真自由的。那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这个见证呢，它对我们的生命，对基督徒生命有些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有一个诗歌可能大家都知道，因他活着 ，Because He Lives。那这首诗歌呢是在1974是一个最佳福音这个诗歌，是由一对这个基督徒的夫妇写的。那它里面传达了一些什么信息？当然它是根据这个圣经写的哈。第一个，能够面对明天不再惧怕，因为我们知道明天都是不定的，对不对？未来都是不定的，但是我们能够面对不惧怕，因为我们知道是神在掌管明天。因此不管我们经历多少的患难，我们是有盼望的。当我们走完人生的路途的时候，我们能够去面对这个死亡和这个痛苦的这个征战。 因为借着主耶稣基督战胜死亡，我们会看到他的荣耀光，因为他还活着。简单的就看一下这个诗歌，他是在讲些什么哈。施下爱子使我们得拯救，那 空坟墓呢，就是一个得救的记号。然后当我们哪一天渡了生命河的时候，是我们可以靠着耶稣战胜死亡，因为他还活着。这就是那个那首诗歌的一个大概的内容。生命充满了希望。那现在有一句话就说，那空坟墓就是得救的记号。那有很多自由神学派的人就开始挑战了，空坟墓那不是有人就把他这个耶稣的这个遗体移动了吗？那空坟墓能够证救他证明他复活了吗？圣经上其实有十八处记载了主耶稣基督在复活以后的显现。那这个显现呢，就是一个非常的关键性啊，因为很多人是不信，没有看到他就不相信。所以耶稣的显现呢，他的关键性实在是关系到我们的得救或者灭亡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呢，人就没有这个得救跟复活的盼望，那人生的意义呢就会非常的空洞。等会我会讲一个亚历山大的故事让大家听一听，这个没有信主的人他对生命的一个看法是怎么样的一个看到。这就是圣经上十八处耶稣复活显现的经文，它是向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显现。那这个复活呢，就带给信耶稣的人呢很多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知道说人生的尽头不是死亡。那耶稣曾经宣告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也知道他曾经使这个拉撒路复活，拉撒路都死了四天了，但是耶稣在到的时候让他从坟墓里面走出来。这个是在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节。所以我们看了，有了复活主耶稣基督，死就是什么呢？就是神彰显荣耀的时候，因为主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他的复活大能可以把我们带到永生。如果在耶稣还没有不知道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人对死是充满了恐惧，但是因为耶稣的复活，他解决了人最大的无奈，就是给这个生命跟死亡一个很具体的答案。他使人呢胜过死亡的恐惧，对死亡有个不同的看法。基督呢已从死里复活，他已经成了这个出熟的睡了人的出熟的果子，这个就是在临前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节。所以当末日号角吹响的时候，所有在基督里死的人都要复活。那信徒的命运，特别强调信徒不是死亡而是复活。我记得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虽然已经找到工作了，那个时候呢觉得有工作，所以毕业的时候也不是真的像离歌一样那么的伤感，就等着走进下面一步。可是当我们要写生命这个纪念册的时候，我很彷徨，到底要写什么呢？我后来写了八个字，我那时候还不是信主，我就说追寻 探讨，永恒无限，都是点点点，非常的迷惘。当然我相信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写什么，等到我信主了以后，我才知道多么好有一个主可以掌管我，我不再偏行己路。那等到我再进到教会开始服侍的时候，很晚啊，2006年开始服侍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标杆人生，还有看到好多这些圣经的仔细的去查经文，我了解生命的意义其实不是为自己，因为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而死，他舍己，所以我们在世上绝对不是为了自己，因为自己会走到一个尽头。如果我们能够想到我们来到这个世上的生命的价值的时候，是为了服务，是为了舍掉自己去服务更多的人的时候，这个生命是充满了希望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生命的价值，就是因为这个复活它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生的意义跟价值呢？如果没有这个复活，我们会想到什么？我们想到死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多么的绝望，多么的悲哀，多么的隔绝，要跟亲人分开了，就是一个结束，就是再多的财富，再多的权势，也都要结束了。所以我们现在要讲一下亚历山大的故事。这个亚历山大呢，他是西元前356到323年的，这个非常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算是英雄人物。他可以算一下，总共就活了33岁。他有3个遗愿，主要的就是讲人活着的价值是什么。大家想想，他那个时候要死了，他问这个问题，心中一定是充满了莫大的悲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亚历山大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人，他打仗战无不胜，他攻克了亚洲、非洲跟欧洲。很可惜他在凯旋归途中呢病倒了，他知道他没办法存活了，死神就要降临了，所以他要想要大家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死亡那一刻，再多的财宝也带不走，你追逐财富到最后呢，就是一场空，空手来到世上也空手离开。所以他3个遗愿是什么呢？他就说了，我的棺木呢，要由我的医师亲自的载运，就是要告诉大家，医生不是所有病都能够医好的，到死亡来临的时候，医生也束手无策，所以要大家珍惜生命。第二点，就是棺木呢到了希腊，通到他的墓地的时候，呢，要在这路道的两旁撒满所有他的金银财宝，他得到的宝物，就是要世人看到他花了一生的时间去追求这些财富，最后他是在浪费生命，他什么也没得到。当然最后他又告诉他们，在棺木的两旁都挖一个洞，把他的双手伸到洞的外面，让世人看到他是空着手走的。所以大家可以想到他当时的心情一定是非常的悲哀，相信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啊。所以我们现在反观来想想，那这些属灵的人物呢，他们对这个死亡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不同的看法？ 一些属灵人物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我们就讲到这个卢云。卢云呢，他是一个荷兰天主教的一个神父，他实际上呢在三所有名的这个神学院任教，这个 Harvard、 Notre Dame 跟 Yale。 但是他最后觉得说，因为这个名和利的追求啊，不太符合他当初的这个追随主的这个宗旨，所以他虽然很成功，但是他退下来了，他去方舟去跟这些残障人在一起传递主耶稣基督的爱。他是把自己既有的先放下舍下，去成就传递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爱给这些需要的人。那他曾经有一个故事，就是他写了很多的书啊，很多很多的属灵书籍。有人就问他说，哦，你真有恩赐，你这么写了这么多都能够打动我们心的这些书啊，让我们很有造就。他说其实不然，他说你们知道我非常非常的挣扎，我就把我所有的挣扎都写在书里面啊。他其中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就是负伤的治疗者，就是 The Wounded Healer， 因为负伤了才能够用同理心去治疗别人。有一个故事就是他在方舟的时候，他带了一个残障人去看一个非人表演的。那那个时候因为这些记者都会追随这些有名的人士，所以这个记者呢就被这个卢云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看到了什么？卢云就说，哦，不过就是一个非人的表演吧。结果他很纳闷啊，他就说，那你又看到了什么呢？他问卢云。卢云说，我看到的是这个非人呢跟这个捕手他们连为一体。这个捕手呢他非常的认真的很注意这个非人，他在任何的地方他能够去接住他，而这个非人呢他有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信心，他知道他会被接住，所以他就愿意飞出去。所以卢云说，他说你知道吗，我看到就是我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交托给主，主也一定会接住我，我有这么多的盼望。当然我们从这个里面呢也可以讲到一个，就是一个一粒麦子的故事啊。那个耶稣呢在上十字架前，他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讲到这个麦子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同样的，这个卢云呢，他其实当他放下这些名利的时候，他也是有这种这种念头在他的心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另外一个一粒麦子的故事，是发生在1914年，这个爱尔兰女王号沉船了。它沉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 Lawrence River。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时这个船呢里面有100多名的救世军的非常年轻的弟兄姐妹，大概是150到170名。那跟这个 Titanic 啊发生的时间大概是前后差2年，不同的就是这个船沉得非常非常的快。那这群弟兄姐妹呢，他们就是非常有共识的，因为他们坐的位置刚好跟那个救生艇、救生圈、救生衣很接近，他们很快的二话不说就去，每个人都去把救生衣穿上了，穿上以后马上都跳到水里去，然后就去看到那些人在挣扎的人，就一个一个把救生衣去送给他们。其中很多很多的见证，这些人都成了基督徒。有一个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很健硕壮硕的一个男士，他还有刺青的这个男士，他看到这个年轻的姐妹向他游过来要把救生衣给他，他很不信任，因为我们一般都是怜惜这个妇孺嘛，所以他就跟那个姐妹说，你比我更需要。姐妹说，你信主了吗？他说没有。姐妹就跟这个壮汉说， 你比我更需要。所以这是例子其中的一个例子。所以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让这些人存活了，这些人的见证就成了更多更多的子粒，把耶稣的这些荣光彰显于世。第三个属灵的故事是讲到天路历程，大家看过这本书吗？有人看过哈，《The Pilgrims in Progress》，这是这个John Bunyan， 就是本人约翰。那这个故事里面在说什么？这字写的太多了哈，我就很快的大概讲一下。他就这个故事里面呢，他就描写说，他背了一个很沉重的一个包袱，然后他走到那个十字架的下面的时候，那十字架下面有一个空坟墓，不知道怎么样的，这个包袱就滚到那个空坟墓里面去了，再也没有出现。他就觉得非常的清醒啊，然后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在讲他本身的一个遭遇，因为他一直觉得他在犯罪，现在痛苦中，实在是没办法那个自拔，他受到很多良心的谴责，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得救，所以他就看加拉太书跟罗马书，他知道说这个十字架流出的宝血赦免了信耶稣基督的罪，是一个拯救人类的一个丰盛恩典，所以这个十字架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捩点。好，我们讲了这个属灵人物的故事跟不信者的一个对生死的一个看法，我们可以进一步来反思我们自己的一些光景。那上个礼拜的呢，这一节呢是让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去思考一下，我们的肉体生命是短暂的，是有限的，那神呢预备了一个很好的福分，他会使相信的人得到盼望，在主的爱中呢，我们有他的保守引领跟看顾，能够有心意更新，而有新的生命可以朝着成圣的目标迈进，最后可以在天上与主同享荣耀，所以是充满盼望的。另外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们也反思一下，我们有没有真的生命更新，有没有诚心的去认罪，有没有持续的在主耶稣基督的基督里，有没有去诚心的悔改去接受基督，我们是不是按照圣经的应许得救，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在那边觉得得救了或者没得救，我们是靠自己的行为吗，还是靠主的恩典？如果靠自己的行为的话就会自夸。我们有没有什么新的生命的印证呢？我们有没有去传福音？我们有没有生命影响生命呢？我们有没有去实现主的托付呢？我们有没有这个圣灵的内助？当圣灵的内助的时候，他会随时警醒地告诉你，有些事情你想做，但是圣灵告诉你不要去做，你就会停下来。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很有名的这个 Lewis， 他写了这个基督徒的反思，他怎么说呢？宇宙中没有一处中立的地方，每一平方寸，每一秒的主权，神都要宣告说他的所有权，撒旦相对也要争取。这句话怎么说呢？我们想想这个创世纪在这个伊甸园发生的故事，这个夏娃吃了这个善恶树的果子，当时这个蛇怎么跟他说的？你不一定死。但是神明明跟他说你不能吃啊，但是这个夏娃听了谁的？撒旦没有说哎，你就听我的好，你不要听神的，他就说不一定死，他的意思说你听你自己的就好了。 这个就是向听神的做一个挑战。你既然不听神的，听自己就等于听撒旦的。那根据这么多呢，我们想想说，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属灵的操练可以做，让我们能够不是说我们要去靠自己，而是说能够体会圣灵的心意，能够不再活在肉体中，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法则我们可以去追寻呢？耶稣教导的一些法则啊，他在那个登山宝训的时候有讲到很多这个耶稣的一些非常柔和谦卑的一些教导。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圣灵的智慧眼光呢，来活出基督的这些教，因为靠自己是真的没办法的。复活的法则啊，这个就是说讲到这个麦子啊，实实在在，实实在在就是一个真理。这个是他上十字架前说的，麦子一粒麦子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然后还有一个是生命永恒的原则，就是说你要救自己的生命的话，你就会上吊生命，你上吊生命的话，你反而得生命。你如果赚了全世界赔了自己的生命，那有什么益处呢？这是让我们去反思的。这个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而得了生命，就像那个那些救世军，他们失去了生命，但是他们得到了很多的生命。所以在这个生命的转化呢，其实呢也在乎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我们要体贴圣灵，如果我们体贴肉体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真的去走这个成圣这条路的。所以我们要体贴圣灵，依靠这个神的恩典啊，然后呢要接受这个基督让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因为基督走后他让圣灵来住在我们心里。还有就是我们要坚信这个主的应许，如果基督在我们的心里的话，我们就会因这个义而活，虽然身体死了，但是我们的心灵会因这个义而活。现在我在主日学教一门课，就是自我认识跟全人发展，他就讲到一个是走一个成圣的过程。那讲到我们人体的结构呢，是有六个向度，那这个六个向度大家可以看，最中心点就是一个心灵，这个心灵呢就是一个掌控的一个行政中心。那这个心灵跟这个心思意念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倚靠圣灵的时候，圣灵会洁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感受也会听从圣灵。如果不听从圣灵的时候，很多思想感受就是从我们自己而来，我们自己而来的时候，我们就影响到我们的抉择，我们的抉择就是走偏了。所以这个图呢，从上面下来的话，听圣灵的话，再出去的时候都是根据圣灵的，如果不是根据圣灵进到心里的时候，走的路就是偏行己路，甚至于很可能会造成万劫不复的境地。另外我们更具体的说一下，就是举个例说这个灵命跟这个感觉跟情绪的处理啊，主要的就是说你有没有把神当作神呢？还是把自己当神呢？你听自己吗？做自己呢？还是听神的，以神做主？所以如果以神做主，我们就能够做到自己不想做的，也能够不做自己想做的，然后在生命中呢能够有约束，有这种自制啊，就像到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抽烟的这个事情，甚至于我们的目标呢不是说避免犯罪，而是预防，因为有这个圣灵的内助，他会随时随时的提醒我们。时间到了，我们讲到这个结论。那怎么样知道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呢？不是靠自己，对吗？要抓住神的应许，圣灵呢会在我们心里做见证的，你自己会知道的。这个信就是要抓住行动， 你抓住应许还要有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会有结圣灵的果子，然后 在教会里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有信心没有信心，信心软弱，信心软弱跟没有信心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地带，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检讨一下。我们可以说我们自己软弱，神也不会责怪我们，他知道每个人都是要有一个过程，但是从这个软弱变成实际上是没有信心的话，那我们就要必须好好的去反思一下啊。这个圣灵的果子其实就是根据你的信心的强壮大小而看得出来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才能够脱离罪的辖制，所以总共一句话，要在耶稣基督里要有圣灵的带领，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愿主悦纳我们今天的信息，愿荣耀都归于我们的主。